以色列要得救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到底谁旨意应该得胜呢？当然神的旨意应该得胜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这个角，在当你读约拿书，你真的觉得好像约拿这个角色完全混乱了。他到底站在什么地位上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，讲什么样的话？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约拿书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真的他们把他投起来，投到海里面，眼看着他是下到约帕，下到船舱，然后下到山根，那么眼看着弟兄姊妹到了山根，很清楚的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他就讲他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就，结果呢，他就神的安排就是把他被鱼吞了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实在是个神迹，没有疑问的。那么这个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，那么只有约拿书告诉我们他的经过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主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整个的经过我们不知道，但这里有一幅图画我们知道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表面上是约拿的祷告，其实在全本圣经里面讲到与基督同死的经历，讲到背十字架的经历，讲到整个死的过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，主把我们置于死地，我们这个人完了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，在活以前，那么在被抛到海里面有一段经历的，这个经历叫做同死的经历，这个经历叫做十字架的经历，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约拿可以用诗来描写，你说怎么会是诗呢？很稀奇，因为这里约拿的祷告全部是用诗篇把它串起来的，诗篇本来就是诗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约拿他年轻的时候，他一定做什么事情，一定把诗篇把它背过来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等到约拿真的到鱼腹的时候，那是最难开口的时候。你只要一个祷告，你要祷告的环境，如果你来祷告结果这个冷气太冷了，或者是暖气太暖了，你看你不容易祷告。所以你祷告你需要一个很舒适的环境，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。所以我们参加过很多祷告的聚会，我们经过了很多祷告的场合，有人到祷告上去祷告，有的人到旷野去祷告，那弟兄姊妹，有的人不管怎么样，有的人在 subway 在地铁在各方面在飞机上都祷告，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祷告的场合。但是圣经里给我们一个记录，就是没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像约拿那样。约拿几乎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祷告，在鱼腹里面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约拿到鱼腹里面会有祷告呢？在船上没有祷告，他的良心好像睡着了，他好像他觉得顺服神的旨意，他好像做了牺牲的很了不起的英雄，他知道说我等到真的三年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应该把他们抬起来才对，那个抬起来是欢呼的意思，你看看这是他们中间的英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他真正觉得自我陶醉，我好像还反而帮了神的忙，结果神用外邦的船长唤醒他，然后最后神用大风把他摇醒，最后呢把他抛起来投在海里面。因为这样一个不顺服的约拿，神就有个办法，有办法治他的。什么办法治他呢？就是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是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就吞了约拿。那么然后就在约拿鱼腹里面，他有一个经历，有一个祷告，然后他就把在那个整个经历里面的过程就为我们描写出来。所以如果你要找全本圣经有一段是像诗一样的题材，因为它是把诗篇整个连在一起的。那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稍微要提醒大家一下，我常常觉得有的人到了波比聚会不会祷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实在说来啊，很多人祷告都是你学来的。我记得印象很深刻，比方说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聚会等于整个的聚会从那个什么，从温州搬来的。那么你看那些弟兄姊妹祷告都是很好的祷告，但你多听几次你就注意到了，那很多的弟兄会祷告用那个词是哪里的？不是他的， 就在波饼就里去太久了，然后呢东一句西一句，主啊我真感谢你，我本来是地狱的材料，但你拯救了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学我，我学你，但迟早有一天你要知道，我们祷告的话会穷的。你要赞美主，你要收住你，收进了你收，所以说收进你的枯肠，你好像神话都已经不行了，你又不能创造，你又不能没有的讲有的，不能，因为你对人可以没有讲有的。有的人称赞别人，给其实是给别人灌迷汤的。所以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叫《迷汤大全》，他见什么人就讲什么话，所以这个人最受欢迎了，因为他最容易替人灌迷汤了。但你不能替神灌迷汤，不可以的。你看神就是神，什么就真的，所以你叫赞美最难。什么叫赞美？赞美要讲真话才行。赞美就是对方是美的，你要称赞他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就是说，一个真正会赞美的，你真的要赞美到重点。你知道说好了，这顿饭实在是很好，你要告诉这个饭好在什么地方，难得在什么地方。你不要用油嘴滑舌，哦，这个滑舌，这个饭我从来没吃过。很多人讲这话讲太多次了，所以你不知道哪一次是真的。你看人，哦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，这是假的，这是灌迷汤。这个什么叫真的？真的就是你看到那个特点了。你看到说这个做饭的人那么辛苦，做饭的人花了那么多的功夫，哎，你看他这个巧匠，他终于端出一盘菜来，你要欣赏他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把那个点出来了，你表示你真的注意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真的赞美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我们要赞美有一个大的难处，就是我们的花太不够，我们花太穷了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，我说如果真的一个祷告就要丰富的话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把诗篇中的祷告把它背回来。你知道诗篇里面不都是祷告，但诗篇150篇里面有一些祷告你可以把它收集在一起的。所以我记得活道曾经把它收集过，就是圣诗篇中的祷告。我希望如果下一次有书摊的，我们能够把这个摆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买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把诗篇中的祷告通通把它背过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起头你是很辛苦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但是等到你真的背熟了以后，等到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这里一句来了，那里一句来，那里一句来，那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聚会。我记得在圣保罗是个很小的聚会，那些弟兄姊妹，你去参加他们波饼聚会，你觉得很丰富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哎，你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是用诗篇祷告里面的话来祷告，意思说我们的话不够，但神的话是够的。你看你用神的话来祷告，来说出我们里面的感受。当然你要跟着圣灵的引导，不是在那这个背书的，光是背书那没有多少用处，那大家一听就知道你在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从心里面你觉得有一些话你说不上来了，哎，结果诗篇一句话就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相信说，这个约拿到了鱼腹里面他已经词穷了，到了山穷水尽他连命有没有都不知道，他看着要到山根去，这个人还有话吗？平常你祷告很好听，到了那个时候你还要祷告，你还要去修辞吗？你根本不能修辞了。到那个时候你还顾到说我这个祷告你要祷告给神听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经历太痛苦，这个经历太深了，这个经历是个死的经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还能祷告？你当然祷告不出来啊。但是就是你祷告不出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些曾经藏在你里面那些诗篇的祷告就回来了。那个时候有一个祷告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之一。如果你要读圣经中的许多的祷告，约拿祷告肯定是其中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见没，等到约拿真的经历了这个经历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，哎，他就用神的话来发表他的经历，那再准确不过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把这些话都读过了以后，以免你不知不觉地把诗篇里面很重要的几句话已经等于读过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现在整个的上下文的，在整个上下文的这个大大的一个环境底下，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话有它的意思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但是现在这个话是活的话，现在这个话是充满生命的话。那现在这个话你看见吗？能够让约伯、让约拿经历一个经历，给我们看约拿到底他学了什么功课。 所以第二章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章。那么然后圣经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，那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你知道整篇的祷告啊，没有多少的祈求。他说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在原文是我曾经求告耶和华，现在不是了。你看见吗？也许刚刚被掉到，刚刚被投在海里面的时候，那么他说我遭遇患难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了我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那是他曾经这样做。但是你如果只要读整个约拿的祷告，从头到尾是个感谢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最健忘的人，健忘的人不容易感谢的。十个长大麻烦，有一个只有一个记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每次说感谢的话都像挤牙膏一样的话，那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说我们是个健忘，我们忘记了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但是现在主子，现在约拿在整个的鱼肚子里面充满了感谢，意思什么？神啊，你做的完全是对的。神啊，你没有苦待我，你乃是恩待我。如果不是你的拯救，我就完了。如果不是你的拯救，我连侍奉你都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两次提到圣殿，圣殿当然和他侍奉发生关系，圣殿当然讲到神的同在。他现在要神的同在，他躲避神的话，躲避耶和华的面，还要神的同在吗？他躲避耶和华的面是巴不得离开圣殿越远越好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他在鱼腹中祷告的时候，那他最深处的祷告，那可以说是他最真实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。意思就是说，每一个人当我们真的经历这些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在主面前倾心吐意。所以这就成为约拿一个在鱼腹中最好的祷告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他这个祷告是怎么祷告的。他多半不是祈求，多半不是哀求，都不是神的救我，他没有。你看见吗？他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。说完了以后，神就把他就吐在，神就借着鱼就把他吐在海底上了。果然救恩就临到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救恩还没有临到以前，他已经开始感谢了。我们常常是有后谢，为什么？事情成了以后，我们就来个后谢。我们说神啊，我感谢你，千万声感谢你。但真正的感谢什么？真正的感谢都是前谢。前谢什么意思呢？事情还没有做完，感谢主，你已经感谢了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主真是恩待我，你觉得主啊，你何等爱我，你把我放在鱼腹里面，你何等爱我，你把我又借着十字架把我带到死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为玫瑰，我们感谢主一千次。我们有没有一次为这玫瑰的刺感谢主的？神把玫瑰给我们，神同时也把刺给我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为玫瑰感谢主，我们从来没有为玫瑰的刺来感谢主。现在很明显，在鱼腹里面，这不是刺是什么？在鱼腹里面，你要怎么祷告，弟兄姊妹？但是你看见吗？对于神的工作，对于神的作为，他充满了感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感谢是最好的感谢。当你坐在火炉旁边，当你 Thanksgiving 的时候，全家围在一起，弟兄姊妹，你有千万可以感谢的。每样都有感谢。你看儿女多么美好，家庭多么美好，有车有房子，就有人说五子登科。五子登科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房子，有妻子，有儿子，然后还儿子不知道还有个是不是孙子，不知道，反正有五子就是了。那么金还有个金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真的一个人五子登科的时候，你当然感谢，怎么不感谢呢？所以感恩节大家都感谢嘛。但是问题不是最好的感谢是什么，就是当我们的主在地上，当他在哪里？当他在这个什么？当他在这个加百农，在哥拉逊行了许多神迹，结果人家就是不相信。所以当那可以说我们的主一生工作最不好，好像最没有成绩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工人最重要，侍奉主最重要的人就是成绩，属灵的成绩。现在没有属灵的成绩，但主这么说，他说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从前有一个人去参观孤儿院呢、啊，然后有一个贵妇进来啊， 这个讲了半天呢，很给了他们一笔钱，但给一笔钱呢，完全是贵妇的姿态，觉得你这些人非常可怜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你没有爸，也没有爹，也没有娘，好像这样是个孤儿。结果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有个小朋友，他